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画家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至8年，迫害法轮功学员3名原中共政法委书记遭恶报获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包括北京画家许娜在内的11位法轮功学员因发北京的疫情照片给海外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关押构陷1年多，今年1月14号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许娜被网判8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杰、郑艳美4人被非法网判5年，勒索罚金各10000元。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均被非法网判4年，勒索罚金各8000元。李嘉轩、焦孟娇被非法网判2年，勒索罚金各4000元。现年53岁的许娜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是一名职业画家。2001年7月，许娜因收留外地法轮功学员被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同年11月，许娜被非法判刑5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许娜遭到集训队关小号、严管隔离、酷刑折磨等迫害，还被强行将双腿盘起来捆绑，不让睡觉、洗漱，在雪地里冻，禁止家人探视等。许娜的丈夫法轮功学员于宙毕业于北京大学，通晓多种语言，他是一位民间音乐家，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2020年7月19号，许娜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义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及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协同绑架。第二天，警察去家中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手机、摄像机等私人物品。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杰、郑艳美、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李嘉轩、焦孟娇等13人。2020年8月28号，许娜等人被非法批捕，王宇、傅文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11月，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检察院。11月21号，东城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至东城区公安分局。2021年10月15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对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开庭。律师们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指出此案存在多处的违法之处。今年1月14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网判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2至8年，并勒索罚款，还抢劫了他们大量私人财物，包括法轮大法书籍、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14台、手机40部、硬盘7个、移动硬盘10个、U 盘29个、照相机、录音笔等。法轮功学员许娜、李宗泽等人作为中国公民，在街头拍照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反映的也是当时北京疫情的真实情况，是公民的正常生活活动。判决书指控当事人有关发照片给媒体的行为，正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们的行为不在法律指控的范围之内。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2月9号，明慧网发表题为《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的报道，曝光中共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诸多实例。近期又有3名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判处有期徒刑和巨额罚款。浙江省金华市政协原中共党组书记、主席陶成华因违规干预司法、收受贿赂等诸多问题， 2021年1月被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2021年12月28号，杭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当庭以受贿罪宣判陶成华有期徒刑11年6个月，罚金200万元。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法轮功学员邵云珠女士于2015年6月2号被当地警察绑架，7月8号被取保候审，7月12号喊冤离世。陶成华是迫害邵云珠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江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叶国兵2021年9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年1月18号，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在工作报告中宣布叶国兵已被判刑7年6个月。叶国兵任职期间，当地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今年1月22号，在2022年云南省高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公布，云南省委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朝德因受贿罪获刑11年，罚金150万元。现年60岁的张朝德任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参与、指挥参与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7岁的云南省昭通宜良县人民银行职工、法轮功学员迟志被迫害致死，邝德英、王建英、汤继荣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和各国政要谴责中共，要求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冬奥会前夕，中共当局对11名北京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2至8年，美国国务院和北美政要、律师纷纷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1月21号呼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电邮中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包括为其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这位官员援引了有关酷刑和严厉判决的报告说，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共至今仍在打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为筹备奥运会采取的这些极端措施，完全符合中共政权通过压制异议声音，以优先考虑其所谓形象的一贯做法。中共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谓国际形象，并常常试图阻止关键信息外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和重大国际活动之前。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对法轮功学员的重刑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有直接联系，中共的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声音的人。他说，中共的做法一贯是奥运会之前和期间加大打压力度，因为他担心那些异议人士利用奥运会的机会通过抗议对前来的外国人揭露中共的暴政。中共的策略不仅是恐吓被判刑的人， 而且是恐吓所有意识到会被判刑的人。美国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媒体说，中共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打击是无情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委员约翰尼·摩尔牧师说，我们要清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中共正在奥运会前抓捕民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以及美国的盟友都需要与中共划清界限。对那些一直挥舞着社会正义旗帜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现在正面临着考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4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授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赐予我的转法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日。自从每天用背转法轮这种形式学法后，感觉在修炼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没遇到问题，在背转法轮过程中都能得到法的指导，在难中也能及时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面对复杂的修炼环境与形势，能把握住心不乱，稳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回想自己修炼大法25年了，背转法轮却不足10年。2005年时曾尝试过背转法轮，而且背转法轮时感到小腹法轮强烈转动，这股力量强大到每发正念时上冲的力量威力无比。可惜那时人心重，觉得背法太慢，半天只能背2-3页，通读都可以学2讲了，用常人思维想是不划算，患得患失的只看表面读了多少，所以浅尝辄止，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莫及。这次背转法轮再次感受到同上次一样的强大能量，我知道珍惜师父对我的加持了，所以开始背法中无论如何艰难我都在坚持背。开始时一个自然段要分成2-3部分来背，后些年虽然能完整背一个自然段了，但背完一遍转法轮要花3个多月的时间。从今年开始，我以小标题为单位通背，花了8个多月才背完9讲。因为我背转法轮时，对每个字、每句话的含义、文字表面的意思，都要用心去理解、记忆，绝不能为背法而背法，去追求速度、数量。我发现，要背快也容易，毕竜转法轮熟读了1000百遍，又背了好多年，有时不过脑子，熟悉的字句顺嘴而出，还挺流利。但这是误入了歧途，我绝不允许自己这样背法。现在我每背一遍转法轮，字字句句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入心的。对法中同样的内容，在不同角度上表述的变化，字词与句的内在联系等等的理解，无意间会一下触及到文字背后那庞大的内涵，感受到信息量非常大。一段法必得一遍遍反复背，反复理解，在那边场中才能消化吸收。同时 背法的过程中也是在清理解体自身空间场中那些顽固不好的物质。看似背时多了一个的，少了一个乐，或者老是漏掉某句话，把这说成那，或者把以前背过的与这段相似的字句弄混等等，一遍遍纠错，最后归正到正确字句。这个过程在另外空间实质是清除自身不好的物质，是扭转归正自己的过程，所以背得慢是有原因的。还有因为背法和自己的实修是连在一起的，与正法修炼做好三件事，在生活中向内找，点点滴滴的提高心性是同时推进的，是一个整体提高的过程。看起来要几个月才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但在这几个月中都深深感受到法在指导自己实修。这一遍下来不仅仅是背了转法轮，前后的我已不在同一个境界中了。背转法轮后，许多在修炼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不知不觉都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深知这是大法点给我的，因为它是一种突然而至的直觉，是智慧，而不是自己动脑筋苦思苦想，或是用人的聪明得到的。举个例子，在明慧网上看见同修们交流修一思一念，我也想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可试了试才发现念头瞬息万变，根本就抓不住。在背转法轮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杂念干扰。有一天，脑子中突然想，把这些杂念记下来，清除它。我找来本子和笔，放在顺手的地方，背时出现一个杂念，马上记下一个，并写上编号。记下这些杂念后，杂念就开始变少，变没了。最后一小时背法特别入心，没杂念了。看来这些东西怕见光，记下它，分析它，曝光它，去掉它。我按这种方式记了几天，杂念开始变得少而淡，并且我忽然发现，我具备在平日生活中抓住杂念的能力了。曾经那些被认为是个性，自己的生命特点，披着一层习惯外衣的根本执着，反反复复以不同面貌出现在生活中、思维方式中，要抓住它、清除它很难，常常是顺着它想了半天都察觉不到。现在能比较敏感地发现它、抓住它了，特别是负面思维之类的东西，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花岗岩般顽固的物质，现在能及时截住它、排斥它、清理它。这些本性难移的根本执着开始松动了，虽然离根除它还有一段距离，但我已在背法中获得清除它的办法和能力了。在与人发生矛盾时向内找自己，在无人发生矛盾的日常生活中也要善于发现问题，向内找自己，这个办法真好。另外一件事是我曾两次被邪恶绑架，虽正念走出了黑窝，但从此以后成了邪恶重点监视的目标。小区物管人员被利用成了监视我的第一道线，我出门就会被他们悄悄报告给外面搞监视的人。长期以来，这对我外出讲真相及与同修交往都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压力。我包里随时装着围巾、帽子、外衣等，采用各种人的方式换装来甩掉他们，并每天针对此事专门发一小时正念。当时面临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都很恶劣，在师尊保护下虽闯过了好多次磨难，但一路走得跌跌撞撞，感觉走得好难好难，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内心觉得很苦而且很无奈。开始背转法轮后，有一天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给小区物业管理处写一封劝善信。 这个念头吓了我自己一跳，因为我从小到大家庭出身不好，备受歧视，常常遭受莫须有的强权欺压。面对强权，我要么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要么设法躲避，紧紧包裹自己，减少受伤害。这种成长经历使我形成了胆小、内向、不愿与人交往、不善言辞的性格，遇事被动承受，从不主动出击。写劝善信这一念重重敲了我一下，我突然开了窍，我立即动手把我为什么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及他们的监视行为给我造成的伤害，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着想、劝善等等。我写了几页纸，又将劝善信复印多份，让小区保安先看看，再转交小区物业管理处领导。这封劝善信对他们震动很大，参与监视的人在见到我时都很不好意思。不久小区又换了一个物业公司，这次我扩大讲真相范围，将这封劝善信复印了多份，找到由本住宅区业主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以寻求他们理解帮助的形式向他们讲真相，并把这些复印件叫他们看后，再请他们转交给新物业公司，希望他们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阻止物业公司监视业主。这一套组合拳相当成功，讲真相后，业主委员会的人都主持正义，支持我，新物业公司因此撤销了上面指派给他们的监视任务，由此我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这也为后来我在对待敲门与清零迫害中摆正了救度与被救度者的关系与位置，用大善之心入情入理讲真相，堂堂正正拒签三书，维护自己的信仰，使气势汹汹上门的警察与社区人员离开时都变得非常的客气尊敬我，以后他们都尽量不来骚扰我，即使迫于上面的压力来，也表示是来走走过场。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已变得相对宽松，解体的邪恶长期以来对我的监视迫害。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最开始的想法是从困境中解脱自己，后来一步步上升到救度他人，过程中不断的打开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怕心，解体种种负面思维，直面自己曾最想逃避的权势阶层，哪怕他是个群众组织，因为自己曾经被歧视、被欺压，往往都是所谓的群众组织直接干的，所以我从来在心里就惧怕各种委员会，从来都是在逃避这些机构和里面的人。我曾两次被邪恶绑架，在黑窝里也曾面对这些权势机构和里面的人，但那时是情势所致，已放下生死，反倒内心沉静，没有怕心，正念十足，讲真相，闯出了黑窝。但在平日的生活中，却是人的状态占上风，如果不是融于法中，大法的力量在加持我、指引我，我这么一个性情怯弱的女子，怎么能升华到主动直面去救度这些人呢？我自己想想都觉得是奇迹。超凡的力量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给我搭的每一步台阶都是量身定制，是我能跨上去的，每一步都不会踩虚。我被转法轮之前，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经常走得跌跌撞撞，险情不断，做事力不从心，被法后在大法的指导下，却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感受到什么是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变化是立体的，同时也体现在身体上。我重视晨练，一天不落， 但睡觉少了，常常觉得疲倦，每年还出现受凉、咳嗽等等现象。被转法轮之后，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念头，延长抱轮时间。那时是新的练功音乐出来的前两年，还没有师父的抱轮一小时的口令，我就开始抱轮两个小时了。这一抱，身体的变化非同小可，身体明显变得硬朗，能扛得住冷，不再咳嗽了，睡眠时间很少，但人却非常精神，头脑清晰，不犯困。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晚上9:20开始练功，晨练时间不够用，只能改为晚上，半小时动功，打坐2小时，发12点正念后，抱轮2.5小时，这时已是半夜3点，闹钟调到5:30起来，发1小时正念至6:30，再补睡一会儿。上午学法背法，中午一人在家用微波炉热点昨晚的剩饭菜吃，小睡几十分钟午觉，一般3-40分钟自然就醒了。下午做救人和证实法的事，然后为家人做晚饭。晚上收拾完家务后，上明慧网看当日文章，9:20开始练功。每天晚上囫囵睡觉的时间只有2.5小时。我没有刻意去睡这么少，我只是觉得延长练功和发正念的时间，不能占用白天宝贵的时间，只能在睡觉的时间中挤，没想到一挤就挤成了这样。但因为是在逐步调整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感觉还不错，这些年就固定下来了。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知道后，又坚持像我这样被转法轮和延长抱轮的，都感觉非常好。也有同修说我能吃苦，我没想到这是在吃苦，仔细想了想，倒认为是在吃蜜。年轻时身体单薄，弱不禁风，成天泡在中药里，苦不堪言，被人戏称为林黛玉的我，现在70多岁了，却能走路生风，耳聪目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老年人。老年人这3个字好像从来与自己无关。那些上门来搞敲门与清零的警察与社区人员都说我精神气质很好，看上去最多像50岁的人，所以都发自内心的认为法轮功很好。我在他们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相。用心被转法轮还有很多更深的感受，对法本身理解的加深，也使自己的境界在层层往上提升。举个例子，在以小标题为单位的通背过程中，为了记住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必得深入理解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加深记忆。慢慢的，有一天忽然发现，原来这种内在结构也是一层法理的展现，它没有落在表面的文字上。犹如人身体表面看不见经络，但经络却是人体结构更深一层的表现，没有修到超过肉眼通，你是看不见的。一旦看到，你会感到那一层的境界一下被打开了一样。再如我买了一个白板来默写一些难记住的段落，背法中标点符号大多被忽略了，这一写才发现标点符号也是法粒子的展现，没有通过这种表面形式触及理解它时，你是认识不到这种存在的。在这样背法时，还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如转法轮中欢喜心这一节，其中一整段都是谈练静功的状态问题，文字量几乎占了欢喜心这一节的一半。从表面理解看，练静功的状态与欢喜心没有什么关联，这种特殊的结构安排，我感受到背后有我还不能理解的玄机。我不是有意去抠这种表面结构，只是无意中感觉触及到某种只能意会 不能言表的东西。入心背法简直太玄妙了，常常在理解表面文字的过程中，文字背后的庞大法理在不期然中展现出应该让你知道的内涵。我体会到，无论是你通读或背转法轮多少遍，学法时都要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用全新认识的方式去领会转法轮的表面意思。这个表面意思犹如进入藏宝洞的洞口，必得由此而入，才能深入藏宝洞，获得其中的宝藏，法才会展现你在这个层次中应该知道的内涵。想想自己在背转法轮之前，认为转法轮读了千百遍，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认为内容很熟悉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多么的无知。造就宇宙根本的转法轮，深度广度无止境，任何一个修炼者穷其一生，都只能在修炼中层层递进地获知一部分真机。所以不要认为在山脚下转来转去的就知道整个大山，其实连大山的一步还没上，永远也不知道这座大山是怎样的。凡是背转法轮的同修都感觉到背转法轮非常好，而这个非常好包含的内容只能意会，很难言传，只有自己亲身去背才能体验，才会知道。我写这篇稿子总觉得表达的不准确，说出来都是片面的，使用的比喻也有局限性，只是说点皮毛来抛砖引玉。许多在背转法轮甚至能默写转法轮的同修，对背法的好处会有比我更深切的体会。让我们珍惜师尊赐予的转法轮，入心学法背法，共同提高吧。拜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农村妇女修大法反迫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号。我是一个小学毕业初中只上了半年的农村妇女，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像戏剧一样坎坷的人生。6岁父母离异，8岁自己跑到继父家找母亲，从此继父和母亲将我抚养长大。但是继父和母亲生的儿子6岁时因我的到来而被人暗杀，母亲怕我和妹妹出事，为了保命使我不得不辍学。那时我刚16岁，连汽车都没坐过，就独自一人带着比我小1岁的妹妹闯关东，去投奔东北的亲戚，从此流浪他乡，寄人篱下。这样的遭遇锤炼使我性格坚强，更加独立，但也渐渐地被社会所污染。我开始崇尚金钱、物欲等，变得自私、贪婪、撒谎。可是时常自己内心会有一个想法，心想如果真的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的神、佛、菩萨，请你们帮帮我，我不想学坏。也许正是这一念使我后来接上了大法修炼的机缘。1998年我再次回到家乡，看到继父和母亲因为修炼了大法变得乐观，放下了心中的仇恨，听父母读转法轮，里面的道理深深地吸引了我，觉得这正是自己要的答案，也拿起了书看，但看一会儿就困，我就努力克制困魔，抱定一念，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的提示， 要坚持不断地先看一遍。我用了三天看完了一遍，从此走入了修炼。那时我家是集体学法点，晚上村里大部分人都来我家学法练功，整个大院子人满满的，每天都沐浴在集体学法中。当时 VCD 影碟机只有个别条件好的人家才有，不管哪个村有播放师傅讲法录像带的，我都去看，经常是半天一动不动。不管哪个村有大集集体练功弘法，多远我也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参加。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父亲和村里几个修炼大法的同修都被绑架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修炼人被抄家、罚款、关押，很多人都放弃了修炼，有的人在观望，有人也劝我放弃。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学法，在法中找答案，通过背法提高得很快，为以后同修相互配合，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一天学法中了解到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当时心里那个急切的想去找到师父的每一个亲人并唤醒他们的想法特别强烈，我就放下书，带上同修手工刻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感觉一草一木都在期待着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见人我就非常真诚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请人们记住法轮功是受冤枉的，不要随谎言去诋毁佛法，才能有美好的未来，真诚地祝福父老乡亲们好运。当时正是六月份，农村收麦子的季节，到处都是人，只要见人就讲，走到哪儿人们都默默地听着。途中在公路上停着一辆摩托车，车上的人染着黄黄的头发，看上去很凶。我犹豫后还是真诚地双手上前，举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递给了他。兄弟，请你记住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是冤枉的，千万别相信电视上的谎言宣传，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车上的小伙子就像在等我一样，双手接过去放在摩托车前的玻璃挡板上，并核实说谢谢大姐，那一幕特别令人感动。一次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一上车我就挨个的把真相资料发到每个乘客手里，嘱咐每个乘客一定要认真的看看。乘客们每个人都接过去认真的看着，这时上来一个老太太，像被附体控制着，胡言乱语的诋毁大法。当时我的心态非常的纯净，强烈的感觉到师父的加持，看到满车的众生是那么的可怜。在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千古奇冤的那一刻，我落泪了，人们都在静静的听着。司机和售票员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这是公交车，不能宣传这个，前面就到派出所了，你别讲了啊，再讲就给你送派出所了。我微笑着告诉司机和售票员，你们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们的内心知道我在做什么。就这样，那个胡言乱语的老太太背后的附体也没再折腾，一直讲到站我才下车。还有一次是去市里办身份证，在回来的公交车上讲了一路真相，司机嚷嚷着要把我送国保大队，我也没动心，心想 那不是你说的，我有师父做主，救人是师父要我做的，谁也不允许对大法弟子行恶犯罪。人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讲，有几个认识我的邻村人后来跟我母亲聊天中说起了这件事，说他们当时听我讲大法的美好，听得都入迷了，竟然坐过了站。回想那时的心态真的很纯净，完全是通过学法悟到自己就应该那样做，没有任何杂念。2006年父亲再次遭到绑架关押，母亲找我一起跟他去想办法营救。当时的我也感到很无助，问题出在哪儿？该怎么配合营救揭露迫害？看了一篇《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写的通过理性那篇经文的认识提醒了我。当我再去读这篇经文，我悟到了如何不配合邪恶，正念制止行恶，怎样揭露迫害等。为了能让法时刻指导提醒我走正修炼的路，我开始将一篇篇的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都背下来了，特别是道法，师父说是写给神的一面的，为了能让神的一面时刻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第一时间把经文背下来了，至今都在熟背。通过背法，我清晰地知道了如何参与营救同修，制止恶人行恶，揭露迫害。面对父亲的被关押，同修们什么样的状态都有。在背诵了《野棒喝》经文以后，我知道了自己该如何配合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用纸板做了个大牌子，写上父亲遭受冤屈的情况，呼吁百姓为父亲伸张正义。我和母亲步行从村子一直到乡政府转了一大圈，当时亲戚怕我被警察以闹事的名义给抓起来，出来阻止我这么做。我劝退亲戚阻拦，举着牌子去了派出所找所长要人。早就有人给派出所通风报信，派出所的人全跑光了，只剩一两个小门卫接待我们，说所里的人有事都出去了，不知啥时候能回来。我和母亲从上午等到下午两点多也不见人，举着牌子走回家。来回的路上，人们都在关注我举出来的大牌子，有关心的，有鸣不平的，有保持沉默的，有嘲讽的，我都不为其所动，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知道邪恶是怎么具体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为了让更多的众生了解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详情，阻止相关参与者犯罪，我找到村书记，让他帮忙开一份证明，证明我父亲的人品，以及父亲修炼后的变化和给村民及社会带来的影响。刚开始，村干部写的是我父亲一时糊涂。我说，您就如实写我父亲的为人，及您亲眼所见乡亲们对我父亲的评价，呼吁上面核实放人就可以了。后来村干部一字不差地按事实给开了证明，并加盖村章。我为这个生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拿着带有村章的证明，我和母亲来到市里局长办公室，让局长了解了解民情，听听民声。这张证明就是我父亲修炼后最有力的证据，请他无罪放人。当时局长一听，拍着桌子叫我滚出去，还扬言如果再敢来，就把我们也当法轮功闹事抓起来。后来我丈夫出面拿着证明信找到负责的610人员，610负责人亲口承认绑架关押我父亲没有及时出示任何合法依据和执法文件，都是候补齐的，把谈话录了音，参与迫害者怕录音带曝光，才同意批准取保候审释放我父亲。为了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通过阅读明慧提供的运用法律反迫害交流文章和学法， 我悟到自己应该要把参与者所触犯的法律、即将面临的下场，在跟他们每个人接触的过程中，通过短信息或编辑打印成文件，直接递到参与迫害者手里，并且以找参与迫害者给解除对我的非法监控措施为由，让参与者及身边的其他人员看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面临的可怕下场，从而唤醒他们。找负责参与迫害者的每一次通话，我都录了音，在回放参与迫害者的通话录音整理成文字的过程中，也发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整个过程中，明显感到邪恶是非常害怕被曝光的，及时查找自己，收集证据，使他们不敢随意地迫害大法弟子。在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中，通过背法，我清楚地知道了如何与同修配合，制止迫害，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每当同修遭受骚扰、迫害时，都能第一时间收集每个参与迫害者的详细信息，通过网络、微信小程序搜索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及时发给明慧曝光，对震慑邪恶、解体迫害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交流自己修炼的心得，同时和同修一起查漏补缺，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修，一定一定要抓紧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付出为弟子延续的修炼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忠言逆耳守住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9日。我是一名老弟子，是个慢性子，加之以前修炼不精进，前一阵在我们的学法点上，我切磋练功的体会，谈到我几天把五套功法练完，学法点有个叫三姐的人，他一听非常严厉地跟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悠悠的，咱们同修有多少人每天一步到位练完五套功法的，你看看你的脸色很不好啊，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之前我一直状态不太好，眼珠又硬又疼，脑袋时而迷迷糊糊，时而疼痛，更严重的是有时瞬间要失去意识，随时要晕过去的感觉。我也向内找过，但始终没找到。听了三姐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我还是忍住了，心里用正念把它放下了。想想三姐说的是对的，这也许是师父用三姐的嘴在点化我吧。我回到家，立即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练功，从此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利用2个半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五套功法，正好6点发正念，白天并没感到困倦、疲乏、无力，反而令我许久没能解决的脑袋迷糊不再出现了，脸上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了，真是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还有，以前我的双盘总是没有得到突破，一直都是单盘着。一次去了一个不经常去的老同修家里，在发正念时，我单盘他看见了，他上来直接地对了我2句，你看看你修炼多少年了，哪有像你这样的，你这还叫修炼人呢？对于我们彼此不十分熟悉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那时我的心性还不像现在这样高， 我真想和他理论两句，但是又不知说什么，弄得哑口无言，很尴尬，心里的滋味就更不用提了。因为这件事，我两天心里总是搅扰着，心里很难平复。但最后我还是想明白了，同修虽然话语犀利了点，那是为我好，让我提高的，我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我从那时开始双盘，从开始的20来分钟疼得呲牙咧嘴，到后来30分钟40分钟，直到现在的70-80分钟。我觉得只要我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我也会慢慢做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这么多年，如果说哪方面做得好一点，那就是面对同修们的批评，不管对与不对，都能静静地听着，不与别人争辩。虽然心里有时也不舒服，甚至挣扎得很厉害，但最终都能在法理上悟道，想通想明白。现在我需要加强的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定下来，平时就会有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往上涌。我悟道功在平时，应注意平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平时需要我们时时处处看好自己的主意识是否执着，是否正念，是否有干扰，干扰的原因是什么。有执着去执着，正念不足加强正念。对于干扰，判断准确，应清理后，全盘否定，彻底清除解体它。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平时修炼中，虽然没有遇到大风大浪，但总是磕磕绊绊，不是有这样的障碍，就是那样的阻力。平时一时一事可能会做得好，但要每件事都达到大法的要求，那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当然前提是法理要清晰，不要误邪误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我悟到，也许通过摔跟头让你痛了疼了，才会悟到自己哪块做错了，应该怎样改正。修炼路上无小事，在判断正确后，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强的意志力的坚持。悟到了以后，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迷中靠悟往回修苦很多，返回去就快。如果我们信师信法，100%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
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